现在我能力不好，状态不好，短时间要让能力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时间学习，而且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可以去外面进修。那我有什么事情是现在立刻就能够马上做好，让我可以练习好好嘉许肯定自己的呢？找来找去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打扫卫生和维护环境整洁哦。欢迎来到 Made Journey 的心灵度假村，我是你的灵魂向导 Naomi。 今天带你来到我们的心灵小酒馆。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心灵小酒馆的时间咯。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论天赋这一件事。Naomi 在做灵魂咨商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发现大家对于天赋这两个字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在。其实 Naomi 自己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哦，就是觉得天赋好像就是一种某个具体的能力，例如像是唱歌、跳舞、做生意、设计啊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认定对于天赋真正的意涵来说，其实只答对了一半哦。因为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作词作曲，像是莫扎特啊，什么画画天才少女这种很特立的存在之外，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跟 Naomi 一样，一出生就像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吧。所以天赋这个词对于大多数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是 90% 以上的人来说，比较偏向的是属于一种个人特质与感官的敏锐度。好，再加上他们自己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际遇，自然而然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好比像是风从东边往西吹，那杨柳树的树枝因为是柔软的，所以会自然地往西边摆动，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或者是在沙漠当中，植物自然会发展成像仙人掌这样子的多肉植物，用以储藏水分的样态。但是 Naomi 也同时能够理解朋友们会觉得说，诶，万一我是一颗仙人掌，但是是泡在海里的仙人掌呢？又或者是我是杨柳，但是我被种在室内，完全没有风，我要怎么随风摆动好展现我的姿态呢？其实这才是我们的生命蓝图有趣的地方哦。泡在海里的仙人掌，它其实一定有它需要泡在海里的原因，而在室内无法随风摇曳的杨柳枝，一定有它必须待在室内里的原因，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来临时，才会让我们知道一切的原因为何哦。因为有可能泡在海里的仙人掌会发展出一项新的技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就像现在最有名的职业是网红，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吗？在10年前，连网红这个词都不存在耶，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具有成为网红的天赋呢？其实时代一直都在前进，总是会有很多推陈出新的东西哦。而天赋才华其实也会需要透过我们不断地觉察，才能够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部分。当然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心中觉得 Naomi 你讲的那么简单，现在你能够发展这些，那是因为你现在会的东西很多啊。你对占星有天赋，我觉得我可能不行，我达不到诶。会不会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赋，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太多呢？而且啊，即使我想要发挥自己的天赋，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或者想做什么，这样要怎么去发挥天赋呢？每每听到类似这些回应的时候，瑙米都感觉好像是遇见了过去的自己哦。我完全能够明白这样子的感觉。与其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做什么，不如说是从来没有看见自己某些做得很好的地方，那其实是一种天赋。而且也不敢去承认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打从心底的去相信自己可以。因为感觉只要承认了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想做什么，接下来就要开始为这件事情负责任了耶，而且生活会离开自己的舒适圈，进入未知当中，是一件令人很焦虑的事情。其实这里不瞒跟大家说，瑙米也曾经有过那一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还真的是一无是处的时间过。在十年多前，我也真的想不到我会做今天在做的这些事情哦。因为十年前，我甚至连星盘是什么，怎么看都不会，也不会现在我所使用的任何一样工具。那时刚毕业没多久的我，什么都不会，因为本科系的学科也没有认真在读嘛，所以毕业之后当然一点自信都没有啊。唯一喜欢的就是跳舞，但是跳舞也不是那一种真的专业等级的，更是觉得自己怎么可能有能力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职业呢？但好不容易有被朋友支持，所以鼓起勇气打开人力银行网站，来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舞蹈相关的工作机会。没想到还真的给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说不会跳舞，非舞蹈科系出身也可以，我们会有完整的培训。所以我就冲着这句话去面试了，而且还真的给我面试上了。到这里啊，原本想象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因为我冒险成功了嘛，那就很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与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样。但实际上是进去后的情况与我想象的落差非常的大，那时完全能够体验到喜欢喝咖啡和开咖啡厅其实就是两码子事。同样的，对于我来说，喜欢跳舞跟教跳舞当然也是两码子的事啊，更何况我的舞还不是跳得顶好的那一种，完全把自己陷入了蜡烛两头烧的状态哦。而那么经过试用期后转为正职，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耶。除了自己要找时间排舞练舞学习怎么教学之外，还要卖课程、办活动、接待外宾，以及跟学生连结情感，甚至连行政打扫什么全部都一手包办。那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一天要13到14个小时，有时候密集一点有活动要办啊，会是14到16个小时。那我们平均每个月的月休几乎都不到三天哦。那再加上还有一个最麻烦的情况是，因为我是最菜的菜鸟，那在教室里面就有一些老鸟学生，所以在教室里面我就会被老鸟学生质疑我的能力啊。更不巧的是，刚好那时候自己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一个大挫败，分手的激烈争执也波及到家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并没有很好。再加上那时也时不时的一直被老板念说，瑙米你可能需要多读一点书，多充实内涵哦。总之那时在生活上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而且在生活中啊，还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件能够值得夸耀或者是称赞自己的事哦。就在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时候，我突然会警觉到这个 是我为自己做的选择耶。如果连这个选择都没有搞头的话，那我的人生好像真的就不用玩了。即使现在身边没有人肯定我，没有关系啊，但至少我要先肯定自己吧。于是我就在想，现在我能力不好，状态不好，短时间要让能力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时间学习，而且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可以去外面进修。那我有什么事情是现在立刻就能够马上做好，让我可以练习好好嘉许肯定自己的呢？找来找去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打扫卫生和维护环境整洁哦。于是那时我就开始留意周遭，只要有掉落没人捡起来的纸屑，我就会将它捡起来丢去垃圾桶，然后就告诉自己好棒棒。还有在厕所马桶里进去，有的时候不是会被尿液喷到吗？不管那个是不是我造成的，在使用的前后我都会将环境整理干净，好让下一个使用的人能够感觉舒服。做完后也会一样默默地嘉许自己好棒棒。同时在技术上也想办法进步，那时每一个人的工作分量都很大，要练舞或者是请前辈教舞的时间都非常的短，非常的紧凑。如果一直花时间请别人教同样的东西，会浪费到别人的时间，所以就想尽办法将每一个舞步拆解下来写在纸上，然后把动作记下来，一抽空就赶快练习，好让自己的动作都能够精准到位。那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可是不这么做就生存不下去，毕竟这个工作是我自己的选择啊。现在回过头来啊，才发现原来我的灵魂为自己规划了那样的境遇，是让当时的我去练习将每一个念头都当成一份投资，种在潜意识的心田里，使我慢慢地能够改变自己。而且很幸运地，因为很认真嘛，又不太计较，所以跟同事的关系就变得很好，前辈呢也都很帮我。虽然上班真的很辛苦，压力也很大，但是那时同事真的就像是战友一样能够互相帮忙，所以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激哦。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后，我们有机会到日本出差，并且与日本的教室一起做培训。培训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抽签分组，每一组呢是一个台湾人配一个日本人，当成是一种趣味竞赛哦。那虽然待了一年，但那时的我还是资历最浅的嘛，所以根本就不觉得自己会拿到什么奖，于是决定就是这个竞赛就玩得开心就好。没想到成绩公布了以后，我们这一组拿到了第一名，当时觉得太惊喜了，人生中从来没有什么幸运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那于是在心里就觉得这一定要大大的肯定嘉许自己才行。结果没想到啊，在晚上跟同事老板一起聚餐时，老板竟然表示说，脑米你拿到第一名应该是因为你的长相是日本人喜欢的长相吧。那个瞬间啊，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那不过当时的我也只能笑笑的带过，就赶快把这一份尴尬给转掉哦。那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不被看见，但现在想想，也许老板也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拿到第一名，但也可能是为了安慰前辈，让他们不要太往心里去，所以才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吧。因为这个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原因为何啊，就是我将每一个念头都当成一份投资，好好地种好信念种子的结果嘛。那也许我的能力真的没有前辈强， 但那时因为我跟搭档一起玩得很开心嘛，所以这种开心的氛围就感染到了评审们，所以得奖是情有可原的呀，根本就不是长得是日本人喜欢的长相呀，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日本人在追求我嘛。不过我觉得能够长得被日本人喜欢也是挺不错的，所以老板虽然讲话口气有一点酸，但我也把它当成嘉许收下来好了。当然神奇的事不是只有这一件哦，就是从日本回来后没多久，我们的教室办了一个师生联合演出的舞蹈剧活动。那我的学生在当时刚好担任一个桥段，是饰演女主角的内心挣扎那一个黑暗面的要角，有一点点类似黑天鹅的角色，因为临时有事就无法演出这个角色了。可是戏剧已经排练到了最后期，那再临时选新人也不可能啊，于是我就临时上阵变成了去担任那个角色的替补哦。后来那个桥段就变成了整个表演的高潮，那我也因为这一个角色能够从心里去体验到了一种内心的张力，仿佛是要与自己和解。也是在透过这一段过程，我能够更深入自己的内心，去看见自己内心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好的部分是，我虽然从什么都不会，被闲得要死，到后来跟同事、教室的学生的关系都慢慢变好，可是另外一面我却有一个疑虑，是觉得我慢慢地能够获得别人的肯定了，但是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要的吗？有一句话说，环境会造就一个人，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只要看看你的前辈，看看你的主管与老板，你就能够预见自己未来的样貌了。因此娜奥米惊觉到，虽然这份工作真的会让我学习到许多的事物，但是我周围的前辈老板几乎都是卖了命给工作，虽然这会有很华丽的生活与外表，工作上也能够达成成就感，但是生活中就只剩下了工作，没有与家人、朋友、伴侣相处的时间，更没有时间去进修工作以外的事物，而且身体会一直出状况，当然那时候我身体早就已经出状况了于是我便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向老板提出要离职毕竟自己还是里面资历最浅的嘛，就很害怕又会被老板痛骂一顿没想到老板觉得不以为意地很干脆地就答应了，毕竟我可能还是从头被他念到尾，所以要离开应该还是不痛不痒吧。可是没想到年度总业绩在结算的时候，我竟然是课程成交量的第一名，这一次又让老板跌破了眼镜其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我根本就不觉得有成交多少课程，但还是很感谢这个结果让我可以安全下庄，不用再被念了。所以当我再一次归零的时候，由于这一次的经验，我就好像又重新的认识了自己的天赋。我原本以为我的天赋是跳舞，也以为自己喜欢表演，但是透过这份工作我才明白原来我并不喜欢为了表演而表演。如果我没有真正去深入体验这个舞蹈，然后就去上台表演的话，那这个表演对我来说就只是为了例行公事而表演，为了获得掌声而表演，这样会令我觉得心里其实很空虚。原来我更喜欢的是能透过跳舞触碰到自己的身体，并且享受在与自己在一起的感觉。从这次的经验中发现，我的天赋可能是在于更深入的去探究事物的意义，以及对于肢体和灵性探索的一种敏锐度。所以娜奥米自己感觉探索天赋其实就像是一个拆礼物的过程， 因为天赋的英文就叫做 gift 嘛。这个 gift 也同时是礼物的意思。那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礼物它的感觉像是俄罗斯娃娃的一种形态，就是一个大的俄罗斯娃娃，打开后里面还有一个中的俄罗斯娃娃，中的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俄罗斯娃娃，小的俄罗斯娃娃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俄罗斯娃娃。可是很不同的地方是，俄罗斯娃娃拆到最后会有一个最小的，然后就没有了。但是天赋呢，它越拆解反而会越丰富。就像中的俄罗斯娃娃会蕴藏大的俄罗斯娃娃所具备的元素，而小的俄罗斯娃娃会具备中的和大的娃娃的元素。每一层都比前一层还要更加的精致，还要丰富。就像娜奥米从事自由业八年多，会承受到许多的压力与困难，还有心理的挣扎。如果不是在当时的工作有磨练，那现在的我就没有这种抗压性与能力，也许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了吧。能够在黑暗中摸索自我与持续前进，几乎都是从那个时候所打下来的基础以及建立起来的心理素质。所以生命这个礼物，它总是会比我们头脑所能够理解的还要丰富许多哦。这个拆礼物的过程是无限丰富的，就怕你不敢拆，然后去担心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像是钱不够啦，时间不足啊，别人怎么看呢，等等什么的。其实只要踏出那第一步，冒险跳出去，就会发现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达成真心所渴望的一切事物，自己也会落入宇宙的怀里哦。所以站在生命的悬崖边时，到底是要跳还是不跳呢？那么如果呢，对于自己天赋潜能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参考下方出生蓝图灵魂咨商的连结，能够进一步帮助你厘清自己的生命议题与天赋潜能哦。那对于还有想要进一步学习如何跟自己的潜意识对话，想要了解自己的潜意识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示自己的生命方向的朋友，娜奥米在4月1号到6月3号每周一的晚上7点到9点有潜意识符号语言学的课程，这个是属于小班制的精致教学，目的是在于找到一套自己能够支持自己前进的方法，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参阅说明。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回见咯，拜拜。